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上回书说到，史学家对于丁汝昌的评价，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不是一个称职的海军统帅。您会说了，没错啊，丁汝昌是陆军出身，他不懂海军呢。此言谬矣，因为从1877年算起，丁汝昌到海军前后长达17年之久。如果说丁汝昌对海军完全一无所知，这肯定不对。事实上，自打出任海军统帅后，丁汝昌便立志以身许国。这十几年的海军生涯磨练，使得他对海军的业务逐步了解，并一步步的熟悉。同样，对于北洋海军的建设，丁汝昌也倾注了心血，很多事情是亲力亲为。比如说，购买军舰、训练、管理、培训等等方面，他都做了大量工作，对北洋海军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。有人说，北洋海军当时能够发展成那样的规模和水平，和丁汝昌的努力是分不开的。同样不可否认的是，就综合素质而言，这位丁汝昌离一个称职的海军统帅的要求相去甚远。为什么？还不用说优秀，作为一个称职的海军统帅，必须严格治军，作风过硬。可惜丁汝昌做不到。表面上看上去北洋海军挺风光，威风凛凛呢，但细看这内部问题成堆。这本来是一支近代化的专门兵种，拥有先进的装备，可是却缺少和之相匹配的先进的管理和高素质的官兵队伍。按我们今天的话来说，硬件设施不错，可惜没有软配套。相反，传统军队的毛病在这支近现代化的部队里面随处可见，腐败气息是四处蔓延。举个例子吧，有些人利用手里的权力，在购买军械弹药或者是日常用品的时候，以次充好收取回扣。还有些人利用军舰的豁免权，甚至走私物品从中捞取好处。有些管带私下里贪污维修费用，导致机械损坏，大炮生锈了都全然不知。每年海军不是要南下避冻吗？当时的北洋水师南下会停靠在香港和上海等地，可是这些官兵们一旦靠了岸，竟然招摇过市，肆意赌博。有一年北洋海军出访日本，停靠在长崎， 结果有的士兵因为嫖妓事件和日本的警察发生了冲突，双方甚至是大打出手，造成了极坏影响。按道理来说，这已经是相当严重了，损坏了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。结果呢，丁汝昌没怎么处理，轻描淡写不了了之了。除此之外，海军中派系林立，人事关系复杂。北洋海军中，这个军官有闽派有粤派，士兵中有以北方人为主的，总之各派系之间是明争暗斗，互相排挤。起初李鸿章任用丁汝昌，就是希望丁汝昌有经验来控制舰队。实际上丁汝昌威令不行，他的控制能力相当有限。有常识的人都知道，一支部队的战斗力必须通过严格的训练来提高。咱们再来看看北洋海军的训练，不管是单舰训练还是编队训练，质量十分低下。那你说没人管吗？有要求，北洋海军章程和水师操练这些教程对训练都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，但是在执行的时候往往偷工减料，敷衍了事，甚至啊，有的人干脆弄虚作假，走个过场，摆摆花架子。实战不是打靶吗？没关系，事先把马术量好了，把浮标摆好，然后啊，船按照设好的浮标行驶，然后再按照量好的马术射击，当然是百发百中了。编队训练，事先设定好路线和动作，各个舰按部就班，就好像咱们演戏彩排一样，徒有其表。可是战争是残酷的，海战千变万化，形势错综复杂，平常的训练不从实战出发，光做表面文章，其结果不堪设想。有些人会提了，有史料记载说北洋海军的训练情况有一度还是不错的。是有这么一段时间，那段时间是外国军事顾问和专家发挥了作用。可是尽管这些外籍聘用人员对海军建设是至关重要，但是这些外国人融不到舰队中去，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。在北洋海军中，级别最高的外籍专家是一个叫做郎威里的人。这个人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学校，而且在英国海军服役多年，官至海军上校，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军官。郎威里早在1877年来到了中国，先后两次受聘于北洋水师，担任北洋海军总察，先是副提督衔，后来升到了提督衔。他的工作是负责北洋海军的技战术训练以及业务工作。总察是个什么概念呢？总察不是海军官制中的正式职务，但是他的地位很高，所以连李鸿章的电报中都常用丁郎二都督的称呼。怎么叫丁郎二都督呢？丁就是丁汝昌，郎就是郎威里，可见其地位之高。这个郎威里是一个典型的英国军人，做事严谨，治军严格，对于舰队的工作一丝不苟，从来不敢懈怠。就连上厕所呀，这位将军也不忘传令打旗语。他对训练抓得很严，一切按照英国海军的条例严格执行。对于犯错的官兵，那是毫不留情，严厉责罚。以至于当时北洋的海军中流传着那么一句顺口溜，说不怕丁军门，就怕郎副将。可见这丁汝昌这是怎么治的军呢？在这位郎威里的严格管理下，北洋海军的训练一度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。 连丁汝昌都评价，这些杨元中最称职的，郎总察排第一，格雷森排第二。这个格雷森是谁啊？格雷森曾经任北洋海军总教习，但是他也只能排第二位。丁汝昌还说，从人品上角度来说，这位郎威里也是 number one。所以到了1886年，为了表彰郎威里训练有功，清廷还特地授他二等第三宝星。
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三百年来伤国步，八千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作等闲看。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。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百年功与过，谁人评说？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按道理来说，双方合作得很融洽，郎威里又很认真，这不挺好吗？人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，郎威里也有缺点，这个人性格要强，脾气有些急躁，有的时候爱计较，特别是他的做事风格很强硬，尤其他的严格管理引起了北洋官兵的不满。话说1890年2月，北洋舰队巡泊香港期间，丁汝昌奉命离开，丁远舰的管带当时叫刘步蟾，按照海军章程降下了提督旗，改升总兵旗。因为丁汝昌不在呀，这表明我就是船上的最高长官了。咦，这个郎威里看见降旗了，立刻质问刘步蟾：你为什么降下提督旗呀？提督不在，我是副提督，不是还有我在吗？人刘步蟾回答：我们北洋海军惯例如此。刘步蟾这个人从来都是目中无人，他这句话一说，郎威里怒了。可刘步蟾不买账啊，因为在当时的北洋海军中，刘步蟾是第三号人物，也就是仅次于丁汝昌和左翼总兵林太增，而且是北洋海军中最优秀的军官之一。刘步蟾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，后来在英国学习海军五年，而且获得了优等文凭。按现在的话来说，这是非常优秀的海归。回国以后，刘步蟾先是担任镇北炮船的管带，后来任北洋海军主力战舰定远号的管带。他的军衔由参将而后来升到了副将，并赏加强勇巴图鲁勇号。北洋海军正式成军，他又晋升为北洋舰队的右翼总兵加头品顶带。因为刘步蟾精通海军业务，所以在这一系列的军官中，他的威望很高，连丁汝昌也敬他三分。前面不是跟你讲过吗？郎威里虽然地位挺高，是总察，但是啊，他不是个实职，没有指挥权，他改变不了刘步蟾的决定。所以啊，质问归质问，这个旗子该怎么升还怎么升。可是他有告状的权利，事后向李鸿章告状。诶， 没想到李鸿章根本不支持自己。因为在李鸿章看来，舰队的指挥权岂能假手于洋人？这个撤旗事小，但关乎主权，刘步蟾所为并无过错。郎威里虽为总察，但他没有指挥权。而且李鸿章还说啊，北洋海军称郎威里为提督，这是一种客气用语。嘿，可把郎威里气坏了，你李鸿章的屁股一下子坐到刘步蟾那边去了。郎威里顿时感到很侮辱，所以提出辞职。受到侮辱还行，我毕竟是一个英国人，而且我还是提督衔呢。他想江一军，您猜怎么着？李鸿章马上盖戳批准了。事后啊，李鸿章逢人就说，他最讨厌洋人以此来要挟他。您还记得当年打太平军，他指挥常胜军时吗？那些洋鬼子胡搅蛮缠，让李鸿章受够了气，直到今天他都余恨未消，耿耿于怀。你甭跟我叫板，你不辞职吗？走人。郎威里走了，李鸿章心想，我再换个人呗。但是遭到英国的拒绝。与此同时，英方还撤走了其他的英国顾问，并且关闭了培训中国海军留学生的大门，以此进行报复。
从1862年至1900年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，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，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。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，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。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梦，一切转瞬即逝，如鲜花烈火，缭乱纷呈，变数难定。他们的荣辱兴衰，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关于这次的撤旗事件，各界的看法也不尽相同。有人说，这是中国坚持主权，不向洋人屈服，值得肯定。但也有专家指出，事情没这么简单。郎威里和刘步蟾的矛盾，除了指挥权之外，从某种意义上，反映了北洋海军内部对于严格管理的一种厌烦情绪。不管孰是孰非，事情的后果很严重，因为郎威里走后，北洋海军的军纪训练日渐松弛，是每况愈下。海军章程有明确规定，海军总兵以下各官必须常年驻船，不得在驻地建办公地点以及公馆和寓所。可郎威里离开以后，这种事儿没人管了，大量的官兵相继在驻地建公馆修寓所，还有的人连家眷都带来了，晚上啊根本不在船上住，回家了。这种状况相当普遍，人数之多据说达到了 50%。 就说那个纪远号的管带方伯谦吧，他先后在福州、威海、烟台和刘公岛建造住所，而且这个方伯谦还在这些地方娶了两房姨太太，这个人是花天酒地，恣意享乐。其实早在郎威里在的时候，这种情况就已经出现了，只不过英国人走了以后，这种情况是愈演愈烈。用英国人赫德的话来说，郎威里走后啊，中国人自己把海军给糟蹋了。刚才不是跟您提过， 郎威里有过两次任职吗？李鸿章在郎威里第二次任职的时候，要求他通过五年时间把北洋海军的训练提升到国际水准的设想，随着郎威里的离去成为泡影了。对于北洋海军来说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，而丁汝昌作为海军最高指挥官，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但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仅在这儿，作为一个海军统帅，必须以身作则，处处做表率，而且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丁汝昌同样没做到，他不仅对海军的混乱管束不利，对自己的要求也不严。丁汝昌在刘公岛盖铺房出租赚钱，家里还供养了个戏班，这个人经常逛妓院吃花酒，生活非常的奢华。有一次啊，他和方伯谦同时看中了一个妓女，但是这个妓女嫌丁汝昌年纪大，相貌丑。方伯谦年轻秀美啊，所以这个妓女就钟情于方伯谦。这一下子可是让丁汝昌非常生气，自此开始怨恨方伯谦。后文书会跟您提到，丰岛海战以后，方伯谦因为临战脱逃被杀头，有人就推测这是丁汝昌挟私报复。这话呀也并非空穴来风。由此可见，丁汝昌虽然对北洋海军建设有贡献，但错误同样不少。反过来我们再来看看日本。日本的舰队比清军的舰队建得晚，但发展却比北洋水师快，无论训练还是军纪远远胜过清军。日本的历任海军大臣，无论是西乡从道还是华山资纪，都精明执着，殚精竭虑。相比之下，这位丁汝昌无疑逊色太多。伟人毛泽东曾经说过，路线确定之后，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。尽管北洋海军的问题不能都让丁汝昌一个人担，他是整个大环境造成的，但是作为第一海军统帅，说丁汝昌不称职丝毫不过分。正如当时的美国外交官何天爵所言，中国有一天的钱就可以买一天海陆军所需要的任何东西，整个文明世界都情愿把武器供给他，但是中国不能在任何市场购买有训练的军官和有纪律的士兵。这一句批评对于清军可谓一针见血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。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下一讲。